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任命埃皮克克神父为圣座传播部教会事务助理，环意自行车赛冠军哥伦比亚自行车运动员伯纳尔觐见了教宗方济各。他表示，见到教宗比任何胜利都更重要。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介绍该部会的性质与工作，强调唤起平信徒服传的力量。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秘书长强调，与移民共同寻找希望的道路。教宗方济各任命路易吉·马迪亚·埃皮克克神父为圣座传播部教会事务助理和罗马观察报社论撰写人。这位神父在意大利南部布林蒂西地区出生，于2005年进铎，出版了一些灵修性质的著作。教宗在2019年与圣座首长互贺圣诞节的机会上，把其中的一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书记们。埃皮克克神父也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教授哲学。2019年受德铎纳迪斯书记的委托，担任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信仰与理性宗教学院院长。接到教宗的任命后，埃皮克克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透过传播能促进共融，新闻工作者则是搭建桥梁的人。神父首先谈到教宗的这项任命，说道，这出乎我的意料，同时我也感到喜乐，我真诚的希望能对这个圣座部会的工作贡献力量，他的宝贵任务不仅是传播教宗的训道，也能透过传播工作促进共融。接着神父谈到在圣座传播部担任教会事务助理能发挥的作用，他说，我认为这个角色同足球比赛中的物理治疗师、医生和教练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在比赛场上却不参加比赛，而是以某些方式照顾球员及亲身参加比赛的人。传播部是些内行人的场所，他们拿出自己的心力和专业，不仅为该部会，更为整个教会服务。我认为教宗的这次任命是对陪伴这份职能和效用给予进一步的助力。埃皮克克神父在公教出版业受到称赞，现在又担任圣座日报的社论撰写人。他谈到公教传播者今日面对的挑战，认为首先是持续不断地寻找真理，不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而是在报道的字里行间甚至文化运动内去寻获真理的踪迹，它有时隐约地显露出来。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一个好作家，必须能让真理的这条线显露出来，如果能做到，必会寻到与远方和不同情况的人相遇的土壤。我在公教传播者身上看到的是对话的缔造者，而非使用自己的笔杆和专业来行恶的人。教宗方济各6月1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接见了自行车运动员伯纳尔。事后伯纳尔对记者们说，我是一名天主教徒，在最艰难的比赛之前 我都会祈祷。伯纳尔于1997年在哥伦比亚出生，自2016年起成为一名职业自行车手。他在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获胜后，又在两场著名的赛段比赛中取得双重的成就，成为哥伦比亚首位获得冠军的自行车手。布纳尔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提到与教宗见面的情景，他激动地说，这是一次独特的经验，我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这次的经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比环法自行车赛和环意自行车赛都重要，我非常高兴。关于与教宗的会见是如何进行的，以及他赠送给教宗的礼物，布纳尔说，我问候了教宗，接着教宗以几乎开玩笑的口吻开始讲话，他问我骑自行车之前会喝几杯咖啡，随后我赠送给教宗方济各一辆自行车和一件玫瑰色的运动衣，并告诉他这是哥伦比亚人民的礼物。我又说，此刻我们哥伦比亚人民需要教宗的降服。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8月颁布手谕，批准成立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决定从该年9月1日起，这个新部会正式取代圣座平信徒委员会和圣座家庭委员会。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和观察站，其宗旨是在教会和世界中辨别和推动平信徒圣召。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近日接受梵蒂冈新闻网访谈，强调该圣座部会将家庭及其所有成员的福祉置于核心地位，不仅是夫妻，还有孩子、青年、祖父母和残障者，目的是促进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反思，在政治、经济和伦理领域行动，保护和促进人类生命的尊严。法雷尔书记首先指出，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批准成立该新圣座部会的愿望是，让它成为圣座的一个机构，推动平信徒在社会及教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克服教权主义或精英主义不结果实的形态。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教宗希望唤醒社会各种处境的平信徒做主角的意识。在回答该圣座部会如何具体展开工作的问题时，法雷尔书记表示，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的工作首先是推动平信徒在教会和世界内的圣召和使命，无论他们是个人还是属于协会、运动和团体的成员，因此特别关注在各个层面对平信徒的培育。这项工作激发该部会工作的所有领域，就是说它是临在于我们所有工作中的一个幅度。事实上，所有针对青年、家庭和教会运动的工作都包含有平信徒培育的基本方面，信仰与灵修生活的培育、使徒工作的培育和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基督徒见证的培育。该圣座部会在培育平信徒方面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即与各国主教团合作组织了一次名为平信徒的促进与培育良好实践的工作会议，其目的是确定培育平信徒的最佳举措，以便他们可以根据每个国家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充分表达出他们的圣喜、圣召与使命。为此，该部会创建了网页，他介绍了世界各地业已开展的平信徒的扶传、培育和促进的举措及最佳实践。接着，部长书记介绍了涉及建立或承认平信徒团体和国际教会运动团体、批准其章程以及审查与其职权范围内有关行政上的诉求。 法莱尔书记说，在平信徒的领域内还有两个特殊的办公室，即妇女办公室和教会与体育运动办公室。法莱尔书记继续介绍，该部会在青年牧灵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工作，负责世界青年节的活动。另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家庭与生命领域的工作，在这方面把家庭的牧灵关怀置于核心地位，以婚姻圣事为基础，保护家庭的尊严和福祉，升作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推动有关家庭的国际会议及活动，并通过适当的教理讲授，负责深化家庭的教会训导和传播相关的训导。升作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还支持和协调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人类生命的所有措施，同时考虑到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促进和鼓励有关机构和团体帮助妇女和家庭接纳和珍惜生命的礼物，在教会的伦理教义与社会训导的基础上研究和推动平信徒的培育工作。在谈到教会两大全球性的活动，即在世界青年节和世界家庭大会活动中，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扮演的角色时，法雷尔书记介绍，关于世界青年节的活动，该部会负责准备与教宗会晤前几天的教理讲授工作，选择讲授人，并按照不同的语言组织学习团体，在后勤工作中协助举办地工作委员会，提供给他们以往活动中的积累的经验。关于世界家庭大会，这位部长书记解释，世界家庭大会与世界青年节相似，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主要负责筹备国际牧灵神学大会，大会在活动召开的最初几天举行。随后法雷尔书记讲到经济资源方面，该部会的资金来源于一些协会和基金会的捐赠，这些捐赠的一部分支持圣座部会的活动，特别是在组织国际会议期间，支出的主要项目是场地费、大会组织者和工作人员的薪资。书记说，圣座部会还管理一个特殊的团结关怀基金，这基金来自于青年参加世界青年节时提供的注册费，它用于资助那些费用不足来参加世界青年节的年轻人的旅费和住宿费，从而令更多的青年能参加世界青年节。每位移民背后都有一段旅程，有内心的痛苦和希望。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秘书长杜菲蒙席6月15日在结束国际民爱会的分享旅程运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民爱会的这项运动于2017年9月27日由教宗方济各拉开序幕，并将于6月20日世界难民日结束。杜菲蒙奇认为，要让人们通过他们的才能表达自己，推动这些才能，但是永远不要忘记需要维护人的尊严。杜菲蒙奇表示，分享运动要结束了，但我们会继续共同应对这挑战，与移民一起，不仅仅是为他们寻找希望与和平的道路。人的历史是相遇的历史，是彼此尊重的历史，这为今天和明天都非常重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朋友们，大家好。6月24日是喜者若翰的诞辰纪念。我们从路加福音上知道，若翰的父亲名叫扎加利亚，母亲名叫伊萨伯尔。若翰 Ioannis 是在他们二人年老的时候，天主赐给他们的儿子。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若翰就是天主的恩赐，而且是由天使报知他们将会怀孕生子，并且同时告诉他们，若翰将负有特殊的使命，做墨西亚的前驱。若翰自幼淡酒浓酒都不喝，而且还在母胎中的时候就充满了圣神。当他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损时，他的父亲扎加利亚给他起名叫若翰。当时扎加利亚是由衷的喜乐，因此曾经颂赞了一首诗歌来赞美感谢天主的仁慈，同时也预言了他的这个新生婴儿，一如天使已经报告给他的，日后将要负起的是为墨西亚前驱的使命。我们一起聆听雷明远神父所编译的《对经一伊萨伯尔》，出自圣喜者若翰大诞日大日课。这是由对经及圣咏第109首组合成的。对经的部分是伊萨伯尔为扎加利亚生一丈夫子，乃主之先导喜者若翰。
伊萨伯尔为扎加利生一丈夫子，乃主之先
古老的传说，若翰的故乡是在耶金西，距离耶金约7公里的爱因卡林。至于圣若望，在他的福音的序言里曾经论及若翰，他说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是为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 给那光作证。若望的话和路加所记述的可以说在意义上面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圣使以不同的言辞将若翰的由来以及使命都清楚地写出来了。若翰怎样进行他的使命呢？当耶稣快要出来传教的时候，若翰便在旷野中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关于若翰所讲的道理，可以在马尔谷福音的记载中得知。若翰不只给他人宣讲悔改的道理，而他自己以身作则，度着刻苦的生活。正如圣使所说，他穿的是骆驼毛衣，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飞黄野蜜。这正是日后耶稣曾以若翰所度的刻苦生活来讽刺当时权贵所度的奢侈生活的典故。若翰除了讲道以外，便是给人复洗，这也就是他得名洗者若翰的来由。若翰施洗不止在一个地方，听若翰的劝讲以及受若翰洗礼的包括各级的人士，有普通百姓，有军人，甚至有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连耶稣自己也跻身人群中受若翰的洗礼。但若翰一眼就认出耶稣不是平凡人，而正是他应该为他作证的那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若翰不愿意给耶稣复洗，但是在耶稣的邀请下，他依照耶稣的话给耶稣复洗。在他给耶稣复洗后，便趁机当着群众的面为耶稣作证，说他自己不是墨西亚，而在他们中间站着的他们不认识的那位才是墨西亚，并且说连要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之后按照若望福音的记载，耶稣受洗后的第二天，若望就把耶稣介绍给他的两个门徒，并让他们跟随了耶稣。而这两位门徒，一个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另一个就是若望自己。洗者若翰除了讲道复洗为耶稣作证以外，以后更以他的生命为正道与真理作证，也就是义正言辞地指责了当时在犹大的最高权威黑洛德分封侯的婚姻不当，有违道德，因而遭受了淫荡的女人杀害。因此若翰被耶稣誉为妇女所生的人中没有一位比若翰更大。圣伯多和圣保禄是教会的两大石柱，他们的联合庆节在第三世纪就已经有记载了，并且指出了这个节日的特殊意义，那就是宗徒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了教会，他们饮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他们饮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这句话使我们想起在马尔谷福音中记载了，当宰伯德的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要求耶稣赐他们在他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他左边时，耶稣对他们的回复是：你们能饮我饮的爵吗？而不只是雅各伯和若望两兄弟在最后晚餐中饮了耶稣的爵，所有的宗徒们也都饮了耶稣的爵。这正象征性地表达了宗徒们将要参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给予，并有份于耶稣的苦难。果然，伯多和保禄都以最痛苦的方式在罗马为主殉道，一个被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则是在奥斯蒂亚的路上被斩首。他们用整个生命去回应了主耶稣的邀请，他们真正配得起喝耶稣的苦爵。而在掰饼及饮主杯爵的感恩祭生命中，我们看到耶稣四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行动，那就是拿起饼、祝福、掰开、交给门徒。这四个感恩祭的行动正是耶稣整个生命的写照，同时 也是跟随耶稣、学做耶稣的伯铎和保禄两位大宗徒的生命写照。当然，所有遵循两位宗徒的传承及训诲，并且虔诚地举行这掰饼及喝主杯爵圣事的人，也都受邀去活出这同一的生命。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圣伯铎及圣保禄的赞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